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青海部队301名官兵分乘2架空中加油机回国；青瓦台表示文在寅总统对韩日首脑会谈未能成行感到遗憾；韩国新增1278例新冠确诊病例。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出现新冠疫情集体感染的韩国青海部队第34梯队文武大王舰全体官兵20日下午抵达城南首尔机场。19日，官兵在军舰停泊的非洲海域附近国家机场分乘2架多功能空中加油机返回韩国。在从韩国出发前，空中加油机内部已设置隔间等，采取防疫措施。在非洲当地医院住院治疗的16名官兵也均搭乘军机回国。官兵在抵达城南首尔机场后，将被分散安排到民间及国防与学院生活治疗中心等地接受治疗和隔离。包括在非洲当地医院接受治疗的16名官兵在内，需住院治疗的官兵将被送往军医院。国防部介绍说，将对全体回国官兵进行 PCR 检测，并根据检测结果分别进行管理。此前，国防部18日向非洲当地紧急派遣以国防部国际政策次长李经求准将为团长的200人规模特殊任务团负责接管文武大王舰。特殊任务团团员中有148名海军负责驾驶文武大王舰返回韩国。按一般航速计算，文武大王舰约需50天抵达韩国。从韩国釜山到文武大王舰所在地区的距离为2.4万余公里。在青海部队第34梯队301名官兵当中，目前共有247人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确诊者中包括文武大王舰舰长和副舰长，30余名军官当中19名被感染。青瓦台表示，文在寅总统对未能以东京奥运会开幕为契机访问日本并举行韩日首脑会谈感到遗憾，指示有关部门今后继续与日方进行工作协商。青瓦台国民沟通首席秘书朴朱贤20日接受 KBS 广播采访时做出了上述表示。他说，文在寅总统希望在任期内能够创造举行韩日首脑会谈的机会。19日，青瓦台正式宣布文在寅将不会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对日本进行访问。青瓦台表示，虽然两国协商取得了进展，但不足以举行首脑会谈。朴朱贤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两国在友好的气氛下为解决韩日悬案进行了协商，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今后若能进一步进行协商，将可取得良好的成果。在回答具体有哪些进展的提问时，朴朱贤表示，礼仪上不能公开协商的内容，但所有人都了解韩日间的悬案，包括日军慰安妇、被强征韩国劳工等过去历史问题，以及福岛核电站排污和日本限制出口等问题。朴朱贤20日在接受 TBS 广播采访时表示，19日有关部门向文在寅总统做报告时，文在寅总统对此次访日无法成行表示遗憾，并仍然希望两国首脑今后能够见面。文在寅总统还指示有关部门继续与日方进行工作协商。以20日零时为基准，韩国新增1278例新冠确诊病例，其中本地感染病例为1242例，境外输入病例为36例。在当天新增的本地感染病例中，首尔388例，京畿道375例，仁川70例。首都圈一带的确诊病例在全国新增病例中占比67%。除了首都圈以外，大田为73例，庆尚南道55例，釜山49例，中清北道44例等。非首都圈地区的新冠确诊病例也在持续增加。韩国单日新增病例已超过一周达到1000例以上。上周日均新增病例为1300多例，仅在一周内剧增35.9%。德尔塔变异毒株确诊病例占比33.9%，较前一周上升了10.6个百分点。 非首都圈的确诊病例占比也由17日的 27.5% 升至19日的 32.9%。 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本部长金富谦表示，目前正值夏季休假期间和学生暑假期间，对非首都圈新冠疫情不断蔓延感到忧虑。金富谦还说，全国新冠基本再生数较以往有所上升，并指示中央事故处理本部事先商讨首都圈保持社会距离措施调整方向。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继53至54岁人群开始预约接种新冠疫苗之后，50至52岁人群从20日晚8时起进行预约。新冠预约接种应对促进团表示，20日晚8时至21日下午6时开始接受50至52岁人群的接种预约。53至54岁人群的预约从19日晚8时开始，持续到20日下午6时。防疫当局预计，53至54岁人群约为154万人，50至52岁人群约为236万人。另外，21日晚8时至24日下午6时将接受所有50至54岁人群的预约。新冠预防接种应对促进团表示，50至54岁人群的预约将不会提前结束，预约开始后将有许多人同时在线预约，可能造成网络瘫痪，建议民众错开高峰进行预约。50至54岁预约者将从7月16日至28日接种新冠疫苗，接种截止日期较原定的7月25日有所延长。另外，由于莫德纳新冠疫苗出现部分供应变化，部分50多岁人群将接种辉瑞疫苗。政府决定，即使推行保持社会距离第四阶段措施，也允许宗教设施进行部分人员的线下礼拜。政府方面表示，有鉴于首尔行政法院的判决结果，20日开始，在保持社会距离第四阶段的情况下，也将允许宗教设施可容纳人员的10%，最多19人进行线下礼拜。目前实施的保持社会距离第四阶段措施，原则上要求人们非面对面参与宗教活动。之前，首尔7家教会和牧师将首尔市诉至首尔行政法院，要求停止禁止教会线下礼拜处分的效力。有鉴于部分宗教设施无法进行线上宗教活动，首尔行政法院表示，在维持现行举行线上宗教活动的原则下，允许在可容纳人员的10%，最多19人的范围内进行线下礼拜。但政府表示，违反防疫规定或因出现新冠确诊病例而曾被关闭的宗教设施将被排除在外。文化体育观光部、中央事故处理本部以及宗教界将对今后保持社会距离措施长期化下的应对方案进行商讨。韩国总统文在寅20日在青瓦台召开的国务会议上表示，政府将通过追加预算中的希望恢复资金，向因限制营业而遭受痛苦的小工商户和个体户提供大力援助。目前被提交到国会的追加预算案中，包括向7月以前受损的小工商户提供最多900万韩元支援的内容。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和政府19日达成协议，商定大幅提高支援规模，并从8月17日开始提供支援金，同时将向处于支援盲区的小工商户提供援助。文在寅还表示，今后将按照损失补偿法更有系统地提供支援。文总统当天还要求迎来成立4周年的中小风险企业部今后继续为处于困境中的企业和小工商户充分发挥支撑作用。文在寅表示，中小风险企业部为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的稳定经营提供了支援，在帮助个体户和中小企业进行数字转型、提高竞争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风险企业和初创企业带去了希望。韩国近期连日遭遇高温，记者探访的一家餐厅由于在一整天开空调的情况下也难以降低室内温度，而于近期新购置了冷气设备。这家餐厅的经理表示， 虽然已经尽量降温，但客人依然觉得很热，经营起来有些困难。另外，新冠疫情下，人们待在家里的时间变长，加之最近晚上出现了热带夜现象，因此普通家庭冷气设备使用量也大幅上升。水源市一位市民表示，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前一直开着空调，有时睡着后也会被热醒，会再开空调。另一方面，产业用电量也在大幅增加，生产散热器零件的一家公司每天11小时不停运转工厂，在经济呈复苏态势的情况下，工厂开工率较去年上升 40% 以上。鉴于停运将影响销售额，因此无法降低开工率。这家工厂的研究所长表示，减少用电量将对生产造成巨大影响，所以从中小企业的立场来讲，很难减少用电量。预计从本周中旬开始，气温将进一步上升，届时电力使用量也将急剧上升。有人担心可能会再次出现十年前的大规模停电事故。2011年全国采取循环停电措施时期，预备电力为 3.43 千兆瓦，与本周预备电力预期的差距仅为 0.57 千兆瓦。政府将在本月内重新启动因维修等原因暂停运转的三座核电站，尽量确保更多预备资源，竭尽全力管理电力供需情况。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